言归正传，
人呐、这一辈子都有自尊心、自卑感、虚荣心和贪心，我认为这都是与生自来的。我从小就有虚荣心，而且还很强。就拿到学校吃中午饭这件事来说吧，我先让我的祖母给我炒了蛋炒饭，里边还加了点肉丝儿，我觉着还不满意，又偷偷的偷了块点心芙蓉糕搁到饭盒里了，还觉着不满意，又偷着把我们家那熏鸡拧下一条大腿的也搁到饭盒里了。这回盒盖鼓鼓的，我摁了又摁，压了又压，第二天上学的时候往书包里的一带，高高兴兴上了学了，就盼着快吃中午饭。等中午的时间到了，铃声一响下课，给15分钟活动的时间，上上厕所洗洗手回来，老师一声令下，大伙齐刷刷坐好，都把饭盒摆到书桌上。这刘老师刘大麻子还有个毛病，他不下令谁也不准动筷子，他要进行检查。我们的教室有几十名学生，分成四排，我坐的第二排，旁边就是我喜欢的女孩子魏雅珍。我们遵令把饭盒全打开，筷子摆好了。这位刘老师背着手一趟一趟的来回参观，要不说那阵小孩都有虚荣心，也有自尊心。有的那穷孩子怕笑话，大部分带的都是粗粮，黑面饼子、苞米面窝头、咸菜，哎，等等等，怕人家看见。结果老师非要检查，坐的第二排的大部分都是比较富裕的，一般都带大米饭、白面馒头、卷子、烧饼等等等。这刘老师背着手溜达来溜达去，看看这个吃什么，看看那个吃什么，就走到我面前了。我觉得洋洋得意呀、心说老师啊，不定得怎么赞成我呢。刘老师看了看我的饭盒，先看见鸡大腿，又瞅见芙蓉糕，又看了看蛋炒饭，不但没表扬我，鼻子一哼，训教了我好几句：“你有点过分吧？这鸡大腿是你妈让你带的吗？这点心也是你妈同意的吗？”本来我就做贼心虚，一听老师说这话，我鼻子尖就冒了汗了，吭哧了老半天也没表态。刘大麻子没说别的，因为这饭也不是他们家的。他坐到老师的位置上，把饭盒打开，我们默默地吃饭。没想到这件事儿，他在我母亲的面前告了我的状，为此事我又挨了一顿嘴巴。我从小啊就从打骂中成长起来的，挨嘴巴这是经常的事儿。我就恨上了这刘大麻子，我心说这女人可够歹毒的，就这么点事儿，你用得着向我妈告状吗？往后啊，我得多加检点点。这还不说，我们这位刘老师啊，还会瞧使唤人。他有一台自行车，在那个年月，有自行车的家庭很少很少，就是千八百口子里头也没有一台自行车。您看现在汽车普遍，不算新鲜。什么奔驰、宝马、宾利等等等等等，大伙也不足为怪。可在那个年月，谁家有台自行车就引起周围人的注目。这刘老师家里就有台车，每逢周日的时候，他让一帮学生到他家给他擦车去。哎，那就得说老师喜欢的学生，换句话说，同学们认为的好学生才有资格给他擦车， 这七八个学生当中也有我一个。有一个星期日，我们到他家去擦车。我没说吗？他们家开的那杂货铺就挨着富海茶社，一墙之隔。把车推到门口，有人打了盆水，我们每人手里分了块抹布，就开始给他擦车，先拿水洗，后拿干的蹭，蹭的倍儿亮倍儿亮的。因为是星期日，我妈照旧说书，所以茶社里人非常多，又敲鼓又唱，我们听的是清清楚楚。这同学们呢，哎，看着挺新鲜，就挤进去挨着窗户靠着门往屋里看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干什么的？有很多学生都不懂什么叫说书，长那么大没进过茶馆，还瞅着非常新鲜。就在这么个时候，刘德麻子从屋出来了，一看大伙这个样子，他把大伙都叫回来，哎，过来过来过来过来，擦车。老师啊，车擦完了。擦完了，行啊，赶紧回家吧。有什么可看的？不认识啊。老师啊，那是干什么的？我们不认识。嘿嘿，刘大麻子乐了。你们认识单传忠吗？同学们说，那怎么不认识？我们是同学的。那屋里的那个女的，就是唱大鼓书的，就是他的母亲。在他母亲身边弹弦子那个，就是他父亲，叫单永奎。
哦，
同学们是一阵惊呼啊，把目光一下集中到我身上，我顿时是热血沸腾啊，脸涨得挺大，恨不能有个地缝我都钻进去。那位说，你是什么心态？这里边有俩原因。第一个原因，当时啊，搞文艺工作的，不管是说书的、唱戏的，都属于下九流，在社会上没有地位，当着别人的面都不好意思说，还都不如农民去种地，工人去干活。哎，这种行业叫特业，到公安局注册的时候都得写特业，归特业科管理。特业就是特殊行业。我到学校的时候交了不少好朋友，朋友们问过我，你们家是干什么的？我那阵吹过牛，我说我爸是当官的，在政府部门干活，大伙对我挺尊重，也坚信不疑。这回可好，把底给露了，让刘大麻的几句话给揭穿了，所以大伙才用那种眼光看我，我能不害臊吗？当时是无言答对啊，同学们看着我不好意思，也没问什么，大家各自散去。打那之后，我更恨这刘大麻子，我心说这个女人真不是个东西，太烦人了。我又恨我的父母，你们干哪行不好，为什么单说大鼓书呢？这玩意儿多叫人瞧不起呀。因此我从心里往外就对这曲艺啊有反感。这件事儿说过去之后，我再跟您说件事儿。幸亏我到长通路小学，伪满洲国的时候，我曾经见过两次伪满洲皇帝溥仪。那位说，你别穷白话了，你怎么能见着溥仪呢？尽管他是伪满的皇帝，那你也见不着。说来这事儿啊，太巧了。我们学校啊是长通路小学，学校的后面有个挺大的广场，广场的对面就是宫内府。什么是宫内府啊？就是伪满的皇宫康德办公的地方。他每一次出门，车队必须从长通路这过，也就是从我们学校门前过。有一次巧的是，我正好上学，不到八点钟，我背着书包晃晃悠悠的，眼看就要到学校了，跨过马路就进学校的大门了。正在这时候，我就发现情况有点不对， 怎么这么多警察呀？伪满洲国的警察不远一个，不远一个，整齐严肃，都戴着白手套，两大溜，都是背对背的站着，后脊背对着马路，脸看着四外。其中有警察用手一指我，站住！不但我站住了，同路的人马上原地就不敢动了。闹了半天，皇帝陛下要通过长通路，开始戒了严了。我站的这个位置啊，离马路也就是5米左右远，跟那个警察离得也挺近。虽然我的人站住了，把头低下了，但眼睛他好使，我翻了这眼睛，好奇的往道上看，我先发现一辆洒水车飞驰而过，把路面呢全浇湿了，就好像说书人讲的是净水刷街，黄土垫道。由于都是柏油路了，用不着黄土垫道了。洒水车过去不久，开始是摩托车的车队，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我记不清了，全副武装，几十辆摩托排着队缓缓而过，在后面是几辆汽车，走在最前面的一辆车颜色跟一般的汽车也不一样，我忘了是红顶黑裙子还是黑裙子红顶，这我记不清了，但是车窗户摇下来了，这个我看得挺清，我就发现坐在后排有个人正好往窗户外头看，戴着大盖帽，戴着眼镜，白手套，双手拄着战刀，这个我看的是清清楚楚，那就是溥仪皇帝。他们过去之后，后边还有几辆车，再后面就是军队和警察了。因为车速不是那么快，所以我看的是清清楚楚，心里不免一阵的紧张啊！哎呀，那个人正好往窗户外头看，他看见我没有？那就是皇帝陛下呀！我心情非常的激动。车队过去之后不久，戒严解除了，老百姓车马行人可以自由通行了，我赶紧跑进学校。见着同学们我就说，哎，我方才看着皇帝了，有的人也说我也看见了，有的还说我离得近我也看见了，正好到终点上学嘛，所以看见的人不光我自己，大家是奔走相告。那天放学之后我回到家里头，看见父亲母亲和家里的人，我就炫耀，哎呀，我今天呢，我看着皇帝陛下了，看着溥仪皇帝了。一开始我父亲不相信，胡说，你怎么能见着？我把经过讲述了一遍，我父亲这才信了。哦，别瞎讲啊，那皇帝不是随便讲的，听见没？哎哎哎，我知道了。第二天报纸上发表了消息，康德皇帝敬拜靖国神社，昨天出动了。哦，证明我说的话都是真的，我也相信我见的那个人就是溥仪。又过了不久，第二次又遇上这个情况了，跟上一次差不多，只是第二次距离很远，离这马路能有几十米，但是人我倒看见了，因为我留神注意了，戴着眼镜，大盖帽，白手套，这我看得清清楚楚的。因此说那时候我看过两次皇帝。那时候还有个规定，皇帝的相片不能随便挂，也不能随便叫老百姓看，有个名叫玉真影，凡是机关单位学校校长室里的提令有间屋子里边供奉着相片，平时呢拿黄帘挡着，好像有吉庆的日子才把黄帘打开，到那儿参拜，等过后了再把帘放下，就那么神秘。 除了这件事之外，还有件事我必须得说。有一天是周日，我到茶社去听书，一看里边高朋满座，我母亲正卖力的说唱。我一看没地方坐，我就在锅炉房的旁边站了那么一会儿，心说想看一眼，然后上小人书铺去看小人书去。正这么个节骨眼儿，就听外边一阵大乱，有一个叫杨朝仁的县捕手里抓了一个人闯进茶社。这个杨朝仁何许人也？他呀是个纯粹的汉奸，纯粹的走狗，万人恨的家伙。原来宪兵队里头当宪兵的必须是日本人，中国人只能当宪捕，名上他不一样。因为这个杨朝仁在日本宪兵队工作，谁惹得起宪兵啊？那不怒而自威啊，连警察都怕宪兵，何况是老百姓。这个杨朝仁就利用自己宪捕的身份，是无法无天，想干什么干什么，敲竹杠勒的脖子，不管谁家的门，是推门就进。他跟梁父茶社还有特殊的关系，梁父有一儿一女，儿子叫梁宝成，我叫梁大哥，姑娘叫小芝，我叫大姐。这小芝啊20岁了没嫁人，就跟这位杨朝仁狗扯羊皮，肯定是被势力给压住了。谁喜欢他呀？杨朝仁有家有口有孩子的，而且这个人人高马大，长着一对小眼睛，长脸大下巴，长这模样非常讨厌，让人看着一种凶恶感。有一次我到茶社去，推门进屋去拿东西，我没想到小芝和杨朝仁两个人正在屋里的狗扯羊皮，我一瞅把我吓了一跳，赶紧退出来了。不知道杨朝仁看见我没看见我，他有时候到茶社来做客，喝完水也不正经听书，其实呢他是来会小芝。梁父明知道这个事儿，就得睁着一个眼闭着一只眼，不敢管，惹不起这杨朝仁。再者一说，酒饭茶肆是五方杂地，什么人都有，什么地痞流氓啊，无赖啊，喝醉酒的醉鬼啊，经常搅场子，你没有后台还真就不好办事儿。像杨朝仁这种人正是梁父利用的对象，所以对他是如同上宾。没想到这小子喝了酒了，假装撒酒疯，不知道从哪儿抓了一个人，他说这个人是个小偷，被他当场给抓获了。大白天的把这个人推进茶社，吓得听众哗全站起来。我母亲也不敢说书了，躲在我父亲的身后，我父亲也不敢弹三弦了，站起来看着，谁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就见这杨朝仁抓了一条长凳子，把那个人就捆在长凳子上，然后打开水龙头往那个人的脸上浇水，这叫灌凉水。我长这么大头一回亲眼得见，灌的那个人呀，梁父一看大事不好，老头子赶紧跑过来了，朝人呢、啊，这怎么回事？你不能这么干呢，这是茶社，这是营业呀，你在这一给别人灌凉水，我这买卖还咋做？杨朝仁借着酒劲儿，狠狠的给梁父来了一拳头，嘴里还骂了一声：“去你妈的！你管得着吗你？”这下梁父没辙了，这不买卖叫他给搅了吗？哎，遇上贵人了。正这时候从门外头又进来一个人，这个人呢上中等的个头，细条条的身材，头上戴着礼帽， 鼻梁子上卡着金丝腿的眼镜是西装革履，脖子上的是鲜艳的领带，脚下蹬着一双锃亮的皮鞋，手里还拎着一条文明棍儿。最特殊的，鼻子下边上嘴唇有一撮小胡子，那小胡子剪修的非常漂亮。这个人我也认识，他什么名我记不住，人们都管他叫江先生，又管他叫江小胡。这江小胡是神通广大的人物，他不仅是梁父的朋友，也是杨朝仁的朋友。此人什么来头那我就不清楚。正好江小胡来到茶室，进门一看，嗯，怎么发生这种事儿？梁父赶紧过去了，把经过向他讲述一遍。江小胡点了点头，这才把杨朝仁给拦住。你看别人说话不好使，江小胡说话还是有力量的。我兄弟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哎，这什么场合？快快快，快把水龙头关了！说着话，他伸手把水龙头关了，拉着杨朝仁往外就走。走走走走走走，找地方去，你醒醒酒，是不是搬高了？杨朝仁就说：“这是个小偷，现行犯被我抓住了，不惩罚他怎么行？”江小胡就说：“这儿有派出所啊。”你把他塞到派出所去不就得了吗？这是茶社，茶社哪是审问犯人的地方，对不对呢？走走走走走。最后江小胡告诉梁父，我们走了之后你把那人就放了就得了啊。连推再搡才架走了杨朝仁。